他现在都没跟你讲道理，他只是告诉你说我是要来成全，但是要让我成全呢有一些的条件。第三个要件是婚姻，第四个要件是什么？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誓总要向主遵守，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。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；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；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，或者是从恶里出来的。哎，这段话是叫我们注意什么？我们现在一定要注意三件事情了。第一个是我们中间，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的心，第三件事情是我们的婚姻，第四件事情是什么？他讲话很风趣，所以他会讲这些东西，可是也很容易让你分心。其实他要说的事情很简单，他要我们注意什么？其实后面圣经讲得很清楚，要注意你的舌头嘛，对不对？雅各书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凡物都能被制服，唯有人的舌头没有人能制服。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。你把他淘汰淘汰，过滤过滤，到最后剩下是这个东西。他要你注意你的婚姻，守住；他要你注意你的舌头。以后的圣经都替我们解得很清楚了，他就说你一个泉源里面不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，你又用这个舌头赞美神，又用这个舌头咒诅人，这是不对的。对，所以前面也不是讲了，你也不要骂弟兄是魔力啊，不要说他是笨蛋啊。主耶稣很注意这件事情，心里充满的口里就发出来啊。雅各书讲这个船很大，一个舵呢就可以掌握它，人的舌头也是一样，而人的舌头虽小啊，却能把全身都点着。这个舌头是什么？是地狱的火啊！这是一个指标，你什么时候你知道是往完全方面走了？除了前面我们说的，你现在看见女人是不是还有动淫念？对不对？或你看见一个人是不是就是论断他？或你看见世上许多的东西是不是就像心动？那你应该晓得自己越来越好了。你的舌头怎么样？嗨，舌头这东西很麻烦的，尤其你跟太太一吵起架来，那是口不择言，对不对？
所以舌头只是个表现，还是心里怎么想的？
哦，那当然，那当然。可是这是一样，你没有舌头，你没办法判断。我们常常就是注意我的心，可是人要是看自己的心，总觉得自己干净。你要从你的话定你为义，定你为不是，这是神特别讲的。你要注意你的话。保罗吩咐提摩太几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，你要在言语、行为、信心、爱心、清洁上都做众人的榜样。我们在一起要神在我们中间成全他所要成全的，不管那是什么，那一定要注意什么？舌头，舌头，不要说论断人的话，不要说不造就人的话。什么话？就像主耶稣人家在抓他把柄的时候就说，我没有背地里说什么，我说的你们都听见。就你看看这个非全自动啊，可是个半自动，它的要求蛮高的。它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到什么样的程度，而是说你如果不忘记这些事情呢，那它在我们中间要成就的事情，它会逐渐逐渐成就的。它会把我们变成山上的城，灯台上的灯。所以很简单，不要随便说埋怨的话，也不要随便说任何不造就人的话。你这个话应该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别人听了都挺好啊，
都让人更认识神。
三十八节再往下是什么？再往下要注意什么？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是什么？律法和限制，对不对？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这是什么？他要成全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我们是说我们如果做到什么方向，往什么方向去做，他就能够成全啊，这样就比较听得懂了。
不要与恶人作对，
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他的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什么？我们再复习一下啊，肢体中间的关系，教会里面彼此的关系啊，对不对？我的心思意念是什么？我的心干净不干净？我的婚姻有没有持守住？我的舌头现在是什么？你可以怎么样来一个很简单的话能够把这些都包含在里面？行为，这个是什么样的行为呢？什么样情况之下的行为？
外面的。
外面的，这里面很多的事儿啊，他这里面从这个逼迫你的，一直到这个
逆着走、顺着走啊。
哎，一直走顺着走，哎，这个话就很接近了，很接近了。这个，或者说，当你不如意的时候怎么办？当你受不了的时候你怎么办？别人借贷他不见得跟你作对，可是你总觉得他烦，跟你要你怎么办？不由得你自己的时候你怎么办？你的仇敌你怎么办？对于这个世界来的各种各样不顺的事情，逼迫你怎么办？他就说了，啊，这个出名的话就来了。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他为什么就他怎么讲那么奇怪的话？他不是说要拿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？是啊，他为什么说他先拿的是里衣？
怎么先说拿里衣？
他讲话绝对不可能没道理的，他完全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要不然他就不是主。这一切的话在谁的身上曾经实现过？对，人家最后要分他的什么？分他的礼仪。为什么那个礼仪比外衣更重要？那个礼仪是大祭司的内衣，那是在人面前代表神，在神面前代表人。人要把这个职位夺去，这个叫做拿你的礼仪。他的外衣其实没什么，他的外衣就是木匠的衣服，但是真正的攻击是在他的礼仪。有没有人打他左脸右脸转过来？他有没有把右脸转过来？当然有。人家逼他走一里路，他有没有走两里？当然有。他给我们做了榜样。那我们常常问说，哎，这个这样行不行？哎，你别忘了这整个的目的是什么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谁就可以成全了？主。你连第一里路都不肯走，因此你就经历不到主的成全。这尤其是像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讲，上次讲的传福音有点懒，那个是怎么？你怎么经历到它，对不对？你得继续走下去，走下去它就会成全。它的目的是要成全，它的目的不是要我们不传福音。那你就走，你累的时候怎么办？你困的时候怎么办？你讨厌他们的时候你怎么办？别人说你闲话的时候你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叫做天国。哪一条？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
永远跟你借钱，借还。
你知道这个？我发现白种人借钱不还的，
那好也不还，
同事也不还，朋友也不还，啊，弟兄姐妹也不还，他好像没事一样，很奇怪。住大学宿舍，那中国人的小孩一定自己买自己的东西，他们是牛奶有的他就喝，他好像没事一样。
我们老大在大学的时候，就是他同事，当时同宿舍这个白人男孩子，就把他的信用卡拿去用，就跟那个什么似的。
好像他自己。
他儿子还给那个用他 debit card 还用超了，结果我儿子这边又被银行罚又什么的。他说我现在没钱，我可不可以跟你借个钱？我儿子说拿我信用，拿我那个 debit card 去拿去吧。当时想说手里也没几个钱，结果他给你往超了。
还给超。当然这些东西对我们现在来说其实不是太难了，因为尤其在我们这样的生活环境里面还可以了。当然我看你们也需要有家人亲戚给你借钱。我们刚开始做工的时候立刻就遇见一个问题，那个时候大家都刚从国内来嘛，他们就说要借券啊什么什么，要经济担保，要我们帮他们写经济担保。我写了呢是作假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这么担保，你所谓担保就是说我真的要付的意思。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那个跟你要的你就给，好寄信来要钱我们也给，什么都给。 那你一给之后，他就你给一个地方，他来十封信，大家都来了。那时候我们钱很少很少，要你就给就是就。那后来真正有负担想要给的东西，我发现我没钱了，而且越给呢就开始越觉得不对劲了，
给不过来了，
给的不甘心了。你到底是占我便宜还是干什么呢？那后来就有个传道人跟我们讲说，哎，你总要有点圣灵的印证嘛，你真的是对，我可以再把左脸给你打，可是我还要问问你为什么打我？因为主耶稣不是也这样子吗？为什么打我？你可以问，不是说你打我就跟傻子一样打，我可以问你说为什么打。但是整个的原则上来讲，你不要找借口把它推掉，因为很多这种事情是出于神的，他故意的。这件事情临到你，这个人向你借贷，他也许要你学些东西，也许他要在这个人身上做工，总之他有他的美意的。你跟着走你才知道，你要是从开头就完全拒绝，那就比较麻烦。但是他会给你开路的，因为我们当时在岛上做工，有这么多的人，很快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说了，就是一开头就跟他们讲了，什么忙我们都可以帮，但是经济担保我没办法开，为什么这么多人我怎么开是不是？而且开了我真的是没这个钱嘛，他怎么？但是他把钱放到我的户头，那我们不作假，对不起，总是有他的办法。借贷很多时候我没有，我就是没有，而且我们一般上你借给人家就不管了，因为圣经不但是说有借的就给他，你借的不要指望他偿还，他如果真的有需要我给他要还，我们说你就奉献到你有感动奉献的地方去，或者你就拿这个钱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就好了，不要怕，没什么东西，因为主他知道。那个无赖的人跟你要钱，你没有这个必要跟他给，你总要问他什么为什么要，那个你不一定需要这样做的。那现在打电话来的，你问一问就知道他有问题了。你们东西寄过来给我看看好，他说我们不寄了，你要先付钱。那后来我开始比较明白了，他一打来他一定是问 Mrs. 在不在，我说这东西都是我太太做主，他马上就挂了。他说好，那我下次再打电话来，因为真的是他在做主，他可以怎么给都可以，我不能随便给的，他做主他有感动。所以一说是太太不在家，他们就把电话挂了。但是很多这个东西实在是有问题，这个不是跟你借贷，是跟你骗钱，这是跟你骗钱，这不太一样的。但你假如有亲人有朋友，你确实知道他有困难，他不用开口我们都应该去帮他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是在叫我们有一个新的律法，你看那个话你很容易把它误解成，哦，前面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，那现在呢要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，这不是一个新的律法吗？他不是要你守这些东西，他要让你知道怎么样让主在我们中间成全他所要成全的事情。其实讲到这里已经讲完了，只剩下最后一条了，难不难？再数一遍啊，我们中间的关系。
这一段和前面这一段其实没有关系。
没有关系。
分段是这么分，其实。
对，它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是说这每一点都是他对我们提出的要求。那他还有没有没讲的？也许有，但是他讲出来你一定要知道，我们中间的关系，我的心思意念，我的婚姻，我的舌头，还有当逆境来的时候。当我受不了的时候，我不开心的时候，我怎么样可以把主带进来？还剩下最后一样啊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。那后面这句话呢，你可以把它做成结论，也可以说就是这一段里面，我们暂时把它当成这一段里面的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这是讲什么？
爱那些不喜欢的人。
那喜欢的人还要不要爱呢？
的，
喜欢的当然还是要爱的。最后这一段是讲到什么？一个字就讲完了，其实就是什么？爱。我们中间一定要有爱，而且这个爱是怎么样？什么样的爱啊？用毛主席的话讲的话呢？无缘无故的爱，其实是有缘有故的爱。这个爱是不分等次的爱，不是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我爱你。这个爱是什么？是从神来的爱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这个要做成我们的指标。那在四十五节这个地方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哎，前面不是已经说他们必被称为是神的儿子，怎么现在又讲说好像要做到这些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呢？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前面不是已经讲吗？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在天国里有一个大福啊，就是我们会被称为什么？神的儿子。那怎么这里又这样讲呢？其实这个是我们上次已经说的啊，在这个第九节到第十三节那边，它有两类的话，一类是什么？你们在天上的，还有呢？一类是什么？你们是世上的。什么叫做神的儿子？这不只是我们在天上的名分、身份，是我们在地上就可以怎么样啊？可以彰显的。他这时候已经逐渐讲出来了，他要在你们中间，或者在教会中间，在弟兄姐妹中间做成什么样的功啊？这个比那个什么山上的城啊、灯台上的灯啊，要更具体了，对不对？那个虽然很形象，可是它内容是什么？现在有没有开始讲出来了？讲出来了，你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，你们要有天父的爱，从你们这一群人里面出来。这个就是他所要什么成全的事情，他要把我们这群人成全到一个完全的地步，而且这件事情是在天上做的，是在地上做的。你们是世上的，这是他把我们留在世上的原因。你看懂了一些大家都在问的基督徒的最基本的问题，就不再问了啊，为什么好人会遭遇苦难呢？ 啊为什么我们还要留在这个世界上啊？那为什么不早点接我们去天国啊？你都不再问，因为他有一个心意，是什么？我来要成全。再讲一遍啊，以前律法、先知、神的选民、犹太人没有被成全，没有达到的那个心意，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不但天国是我们的，而且在地上他就要在一二三四五六这一点点的人中间，他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指标，你们把这一二三四五六项你去把它注意一下，好好的往那方面去，呵呵，我们就说努力好了，他必定在我们中间把我们成全好。你信不信？难不难？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中间最重要的哪几件事情，这几件事情我们自己一定要守得好，不要动，只会做工。 OK， 一点都不要怕。看重你的婚姻，看重你的心思意念，保守你的心啊！注意我们中间这个亲亲热热非常没有间隔的关系，注意我们的舌头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当逼迫来到了，当不顺来到的时候，顺着他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然后要爱，神要把我们这一群人做成他在许许多多教会、许许多多信徒身上失败的事情，是他们失败，不是神失败，因为他们没有让主来成全他所要做的事情。所以他讲到后来，你等一下他才会说了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很多人会背啊，可是你晓得这个所谓行在地上是行在地上的哪一部分呢？ 啊行在我们这几个人中间。你要这样祷告，其实是这个意思，他有一个在天上的旨意，要借着我们通行在地上。那这我们这几个人其实是非常少数的人，但他把你变成一个 登台，只是你这几件事你都要给他做得干干净净，好不好？这个应该是他讲这段话的基本的方向，就是外面的东西把它去掉之后，剩下就这几件事情。你会发现这是新约一切教导的重心，就这几件事情做好了就行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下次再往下看还有一些什么注意事项，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祷告，好不好？